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到以弗所书。没有，你看看这个投影。我们今天要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一，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好，我请这个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好吗？弟兄们请开始。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姐妹们来。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蹄都不可，放喝圣徒的体统，因此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误会的，是有贪婪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感恩，何等的喜乐，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你此刻让我们的心向世界关闭，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仰望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主，求你临到我们中间，除去我们和你之间任何隔断的墙，让我们可以敞着脸能仰望你，能敬拜你。愿你的荣耀充满你儿女的心，愿你的圣灵触摸我们的心，高牧我们，也让我们的心安息在你的面前，能饱尝你的大爱。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段时间我们是讲以弗所书。保罗始终告诉我们有两个国度，神的国跟世界的国。那今天的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世界的国度的生活跟上帝国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保罗告诉我们有两种生命，一个是旧人的生命，一个是新人的生命。有两种爱，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肉体来的爱。所以今天的圣经告诉你很清楚，那是两种生命，两种爱，两种国度，两种子民。所以我们爸爸的神就是这些经文在提醒我们。那圣徒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上个礼拜说了哈，你要明白第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第一个问题， What really matters? 到底是什么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事情是 What is good life? 大家还记得吗？第三个问题我们说 What is a good person? 那这三个问题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那我们讲 What is good life? 很多人都说，我到底怎么样生活啊？你知道人跟动物不一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问很多的问题，我为什么生活会这样子？可以更好的生活吗？我怎么样生活呢？ How to live? 那今天的圣经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让人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圣经上说，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这个要求太高，这个标准太高，这个境界太高，是不是？让你效法神，你活在神的国度里头，你效法神；你活在世界的国度里头，效法世界，就这么简单。就像你家的孩子总是效法你，无论你同意不同意，你的儿女都效法你。他讲话的方式像你，他发脾气的方式像你，他很多生活习惯像你，因为他效法你，你就是他的老师。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应该效法神。神就是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的境界，是我们最高的尺度。那圣经上说 How to live? 圣经上说效法神。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个问题哈，我们讲是讲了， 但是神到底是谁呢？什么是神呢？圣经上有两节经文，我是很小心的讲这两节经文，每次在引用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的，因为为什么会伤人？那一节经文是在诗篇第一节，还有另外一节是在诗篇53篇第一节。这两节经文讲的是同一回事，这两节经文的内容一模一样，大家能猜这是什么经文吗？想想看，诗篇第一节讲什么？大家记不得哈，没关系的，希望你下次能回去看看经文。圣经上讲的很简单，圣经上说，愚妄的人心里说没有神。我为什么说我讲这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很小心？因为有些人听到这个经文以后啊，他觉得不是很舒服，特别有些慕道的朋友第一次来我们中间，我们非常的欢迎，但听到这个经文以后好像觉得圣经在骂人，说愚妄的人心里说没有神。圣经说愚妄的人不是说你没有受过教育，不是说你没有涵养，不是说你没有见过世面，不是说你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圣经上说一个愚妄人是什么人呢？他说没有神。圣经是问你，当你说没有神的时候，你心目中那个神是什么？你否认的神都不知道，你居然否认他。圣经上说你小心了哦，连你所不知道的神，你不知道那神是什么，你居然否认他。他圣经上说你这就是一个愚妄的，不是很智慧的一种做法。你神是谁你都不知道，你神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否认的对象你都不知道，你居然否认他。圣经上说这不是个智慧的做法，所以圣经上说是个愚昧人。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哪有神？没有神。那这个就是说他连神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居然是否认有神。但是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哈，很多基督徒啊，我相信有神啊，神啊神啊，相信神。其实神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信耶稣了，我知道有神，那神是谁呢？你连你承认的神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你居然承认他，同样也不是很智慧的，按照圣经的教导也是愚妄人，是不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连否认的对象都不知道，我们去否认他，我们是愚妄人。如果我们连承认的对象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居然承认他，我们也是愚妄人。所以你要效法神，第一个你要知道神是什么。这个世界的可悲在哪儿呢？不 care。 那些否认神的人，他根本不知道神是什么，他也否认，不 care。 那基督徒呢，特别信主时间很长了，神啊神啊，神是什么也不 care。 所以这种人，你指望他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吗？不大可能。所以当我们效法神的时候，第一个知道神是什么。神是什么？在很多人心目中，神就是一团物质，是一团物质，大错特错。有些人说神就是一个超级的能量，弟兄姐妹，神有能力，但不是超级的能量。圣经上说神是什么？神是爱。你怎么生活呢？生活中没有爱的生活是地狱，幸福的生活一定有爱。但是你找到爱的时候，明白爱的时候，要知道爱的源头在哪儿。实际上告诉你，神就是爱。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任何人间的宗教不敢讲这句话，任何宗教不敢讲这句话，任何人为的宗教不敢说神就是爱。为什么？他不明白，他不懂。我告诉大家，实际上说神是爱，神创造万有是出于爱，他创造人是出于爱，创造山河是出于爱，创造宇宙是出于爱，创造天使是出于爱，一切是从爱里面流淌出来的。因为爱神创造万有。有人说我为什么神要造我？因为神爱你才造了你，神不是有需要才造了你，我们人类是有需要我们才创造，对不对？但神就是爱，因为他创造了万有是从爱里面出发。但神讲爱不是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神是爱，不仅是他行为是出于爱，他的本体就是爱。今天我稍微讲一点点抽象的哈，稍微有点点，你要明白这个真理。神的行为是爱，比方说 我现在帮助你扶个老人走马路，你跌倒了我搀扶你，你没有饭吃我给你饭吃，这是行为上的爱，行动的爱，不等于说我的本体就是爱，我的本体里头有很多邪恶你是不知道的。上帝创造天使，创造人类，创造宇宙是爱的行动，但是我们讲上帝的爱比这个要深刻的多。上帝是爱是什么？亲爱弟兄姐妹，讲爱就是讲关系，讲爱就是讲群体，一个人不叫爱。如果这个宇宙中间什么的人都没有，只有我一个，谈不上爱，为什么？我没有爱的对象，我根本都没有爱的对象，我爱谁啊？是不是？爱是一定讲关系，爱是一定讲群体。如果宇宙当中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不叫爱。如果宇宙当中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上帝一位，上帝是不是爱？哎，上帝可以用爱的行动，我创造一个对象出来，然后说我爱你呀，我爱你呀，这个小，你装了一个小狗，我爱狗啊，我爱狗不等于说我就是爱呀，你明白吗？那上帝在没有创造宇宙之前，如果我们说上帝就是爱，那上帝爱谁呀？上帝爱谁？那时候没有天使，没有宇宙，没有人类，什么都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爱谁啊？你什么也不爱。哎，但上帝是爱，上帝本体就是爱。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永恒当中他就是爱，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爱，没有三位一体不可能讲神的本体是爱。你看佛教，你看道教，你看伊斯兰教，你看这样所有人为的宗教，他不能讲，他知道说神很爱我们，但是他不能讲神的本体就是爱。但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告诉你，神就是爱，神的本体就是爱，在没有人类之前他就是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父爱子，这个是永恒的爱，这个爱念没有玷污，没有罪恶，这是永恒的喜乐。真爱有真的喜乐，真爱当中你可以尝到一点点永恒的甘甜。我们中间很多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尝到一点点永恒的甘甜，永恒的滋味。你谈恋爱的时候也能尝到一点点永恒的味道，因为在爱当中，也就是在永恒当中尝到一点点，是不是这样？在谈恋爱的时候，下雨天两个人没有伞在外面散步，你一点不觉得苦，是不是？晚上你送对方回家，一般是男孩子送女孩子回家，只要30分钟的路就搞定了，30分钟，可是你们两个人可以走三个小时没有问题。那时候不觉得时间的存在，空间也不存在，时间也不存在。为什么？他在你的里头，你在他的里头，你爱他，他爱你，在爱当中时间好像静止了。所以在人世间的爱里头，你能尝到一点点永恒的味道，时间好像突然消失了。因为在那个时刻你的心相对的纯洁，我请弟兄姐妹，真正恋爱的人你的心灵相对的纯洁，因为那时候没有多少的功利的心，算计的心，我要得到这个女孩子，就问得到她多少的财产，我得到这个男孩子我将来生活会怎么样。那这个人表示还没有恋爱，对不对？他在算计当中，真正恋爱是我爱他，他爱我，就那个爱当中他可以感觉到时间突然消失了。那在永恒当中的上帝，圣父圣子之间是彼此相爱的，三位是一体，就是上帝的本质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上帝的本质就是爱。所以当我们效法神的时候，你的身上没有爱，你跟神的形象太远了，我们都不像神。所以一个人心里充满了恨，他不像神，他像谁呀？像谁呀？像撒旦。所以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身上充满愤怒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会冒火，对不对？脸会扭曲，那时候我们像谁？像神吗？当然不会嘛，是不是？我们身上充满仇恨的时候，我们不像神，因为神就是爱，你明白吗？神就是爱，在爱中有极大的满足，极大的喜乐，在爱当中你尝到一点永恒的甘甜。恋爱之后成立家庭，生活琐事很多，从天上回到人间了，是不是？就弟兄姐妹， 第一点你要明白，神就是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真爱的源头是从神而来。上帝让我们的心是让我们效法神，但是你说啊，上帝讲这个太抽象了，那到底爱像什么呢？所以圣经上第二步告诉你，讲基督。大爱是敞开，小爱是封闭。小爱是关在家里头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是小爱。大爱是敞开大门，邀请所有的人来进来，那叫大爱。那上帝的爱是敞开双臂的爱，邀请所有的人进入他的生命当中。就是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亲爱弟兄姐妹，我请你注意一下哈，在永恒当中的爱是没有痛苦的，永恒当中的爱全是喜乐，因为永恒中的爱是圣洁的，毫不玷污的。可是爱一旦进入这个世界，进入这个堕落的世界，爱一定是伴随着苦难，一定会伴随着苦难。在世界上没有一种爱不伴随苦难的。我们中间做父亲做母亲的，你的爱中有没有痛苦？有啊，你的孩子背离你，你痛苦啊。我们这些结婚的人，男人和女人，你一旦爱了以后有没有伤痕？有啊，是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爱也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一定会伴随着苦难，爱跟苦难是分不开的，一定是分不开的。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和姐妹，我告诉你哈，你现在还没有找对象，你不要幻想，就算我在世界上我找一个爱，永远没有痛苦，你太幻想了。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伴随着痛苦，没有一种爱不伴随着痛苦。你爱的越深，你伤的可能就越深。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当中是罪恶的世界，只有在三位一体的神里头，永恒的神里头，爱是完全的喜乐，因为爱是完全的圣洁，那儿只有喜乐没有痛苦。爱进入这个世界一定会伴随着苦难，所以耶稣一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爱就伴随着苦难。你看看耶稣的一生，弟兄姐妹，你看看基督在世上的一生，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爱是以苦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神爱我们所有的人，你骂我，我爱你，你咒诅我，我爱你，你向我发白眼，我爱你，你向我脸上吐唾沫，我爱你，你帮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爱你。这叫没有条件的爱，不讲价格的爱，这是基督的爱。爱到什么程度，弟兄姐妹，爱到什么程度？孩子啊，你被罪包裹了，你被骄傲，你被虚荣，你被世界的无形的那些罪紧紧把你控制住了，你没办法救你，我来救你，我爱你，我爱你，没有条件的爱，因为上帝就是爱。爱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孩子啊，我爱你不是给你一座房子，房子是有的，我爱你不仅仅是给你一套衣服，衣服是有的，我爱你不仅是让你的孩子没有问题，孩子将来有一天没有问题的，我爱你这些东西都给你的，但是不是爱的最高潮，爱的最顶级，爱的最顶峰是什么？爱的顶峰就是死亡。我上个礼前段时间在这儿讲过这个信息，我再提醒一下弟兄姐妹，爱的顶峰就是死亡。父母爱你的孩子，给他吃给他穿，开车送他到地方学东西，那都是一般的爱。至高无上的爱是父母为孩子去死，也没有比死更高的东西来表达爱了。死亡是爱表现的最高形式。所以基督说，人类啊，我的孩子们，你被罪缠裹，被罪捆绑，你的生活并不幸福，人生并不快乐，你看这个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被罪捆绑了，你不能救自己，我来救你，我爱你，爱到一个结束，我为你死。这是为什么？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中间有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为什么我信神啊，可是怎么信基督呢？你明白了，基督就是上帝爱的显明，十字架是爱的极处，通过死亡的方式来告诉你，除了死亡以外没有比爱表达更爱，表达这个爱的更高的方式没有了。死亡是爱表现最高最高的形式。如果你爱你的儿女，最高的形式是什么？为他死，除了以外我再也不能帮助他了，我把我财产都给你，那也不能表达我的爱，我说一死那是最后的一个形式。弟兄姐妹，我讲了这么多是要你明白一个真理，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怎么生活？我们怎么生活？我们属于国度的子民，我们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效法神，因为神就是爱，基督就是爱的标准，基督就是爱的榜样，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爱的一个记号。他告诉你，爱就是这样的一个纯己，爱就是这样的一个舍己。好了，我下面要讲这个爱怎么跟我的生活相关的。 How to live， 我知道了神爱的本体就是爱，基督就十字架就是爱的记号，那么我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圣经上有一句很美的话，很奇妙的话，这句话是什么？你重生了，你得救了，你是新人了，你跟这个爱的关系就挂上钩了。新人是什么？新人是上帝的生命进到你的里头，这儿有个标记，就是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你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一句话，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这个浇灌这个词，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什么叫浇灌呢？什么叫浇灌？这块是一个田地，这儿是一块田地，是不是长了庄稼，没有水，现在有条河流打开涌进去，这叫浇灌。人的心灵就是个园子，就是个花园，里面会枯干，靠我们那点力量，我们里面常常会枯干。我们里面为什么会长出荆棘和蒺藜呢？为什么会长出苦毒、恼怒、仇恨、虚荣、骄傲、恶毒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生命河的水流淌进来，圣灵来了是把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新人的生活，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圣灵的工作是绝不可少的。圣灵有两种工作，我今天特别讲到，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叹息。我们上个礼拜读的经文的时候，圣灵替我们叹息。圣灵进到我们生命中以后，他会进到我们生命的最最最最最最最深沉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最阴沉的地方，然后圣灵替我们叹息。我把我的弟兄姐妹，你眼睛闭上，你想一想看，圣灵在你的里头，进入你生命最黑暗的地方，那个地方有苦毒。当年我的家庭破裂了，我所爱的人失去了，我最宝贝的东西失去了，我生活在这个年代，我的生命给耽误了。那是在黑暗的地方，这个黑暗永远纠缠在你的里头。那圣灵进入那个最深的黑暗，你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圣经上还说他成为奴仆，不但成为奴仆，圣经上还说耶稣基督进入阴间，也就是说进入人生命最最最最低的底层。圣灵来了也是这样，圣灵进入你生命最低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人是进不去的。你到外面去看医生，医生只能看看你的器官的问题，你心灵深处的黑暗他是进不去的。为什么我会遇到在我人生最精华的年代我的身体会垮了？为什么我最向往的爱情生活突然消失了？为什么美好的家庭生活突然就崩溃了？为什么我事业永远没有起色？为什么你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叹息，有个黑暗，有个阴暗的角落，圣灵进到最深的地方。圣经上说圣灵替我们叹息，不要叫圣灵担忧，也是圣灵替我们担忧。为什么替我们担忧？就像是父母亲替孩子担忧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孩子们在外面开始流浪的时候，孩子们在外面做了很多让我们心不安的事情的时候，你替孩子担忧，是不是？当上帝大爱浇灌在你心中的时候，圣灵进到你生命中的时候，你里头会听到圣灵在你里头替你担忧。当你苦毒在控制你的时候，圣灵说，孩子啊，你这种生活不是新人的生活，你这种生活不是天国子民的生活，你这种生活不是 good life。 当你夫妻开始在一起争吵的时候，家中根本不像个国度的子民的生活，圣灵会说，孩子啊，你看看这像世界，像战场，不是上帝国子民的生活。圣灵替你叹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灵在你的里头替你叹息，替你叹息，圣灵在你替你担忧，说，孩子啊，你这种生活是上帝自己的生活， 是上帝家人的生活，上帝周围人的生活。你这种生活是羞辱天父的生活，是羞辱基督的生活，会让撒旦喜乐的生活，叫圣灵在你的里头替你担忧。因为圣灵进入你生命的最深沉，他知道你里面的黑暗，知道你里面的苦毒，知道你里面的愤怒，知道你里面的恶毒，知道我们里面所有的问题，他都知道。这圣灵进到我们生命的最深沉，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能力，你是心理学家他也没有办法。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心理医生是很难的，你知道为什么难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愿意把自己家丑跟人家讲的，是不是？你心理医生对我一筹莫展的，我不说话，你心理医生一点办法也没有，是不是这样？但圣灵不一样，圣灵进入你生命的最深沉，像基督进入阴间一样，他知道你的里头有垃圾，里面有苦害，里面有捆绑，里面有罪孽。这个东西不清楚，你不可能过着新人的生活，你不可能过着神儿女国度的那个荣耀的生活，你不可能的。我们来到这个美国就像过一个 good life， 往往还要 good life， 但是你里头被这些东西紧紧捆住的时候，你没有 good life， 谈不上。就圣灵进到你的里头，圣灵第二个工作是什么？第二个工作带你飞翔。圣灵的第二个工作是带你飞翔。今天早晨光辉弟兄带我们唱歌的时候说如鹰展翅上腾，这是什么？这儿有段经文是说你们要常常思想上面的事，永恒的事，上帝荣耀国度的事。你整天爬在这个地上，你的心灵会很幽暗的。你知道在芝加哥大学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他现在是到了加州了 Claremont 去教书了。他专门研究人的这个大脑，人的意识，他得出一个结论，我想今天普遍被人家接受的。他说一个人呢，当你一个人自己囚禁在自己里面的时候，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意识里头的时候，你的里头没什么东西，你想到全是要么是琐碎的事情，很多琐碎的事情，要么就是些苦毒的事情，要么是生活中一些碎片化的东西，你自己的意识里头找不到什么快乐的东西。那这是世俗的心理学家告诉你，你里头就是这个状况。所以圣灵在你的里头，他带你飞跃，让你超向这个爱的源头，跟这爱的源头能连接起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叫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这是一种超越。一个圣徒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如果里头没有超越哈，弟兄姐妹，你苦啊，往往我们纠缠在某些事情当中，就那么一句话我们就纠缠半天，不就是一辆车吗？不就是一笔钱吗？我们就是纠缠啊纠缠啊，我们生命就被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紧紧的捆住起来。我们眼睛只看到这个地上的事情，某某人恨了我，某某人冤了我，我得何时？生命当中全是被地上的事全捆绑起来。那圣灵带你怎么样？向上飞跃，向上攀登，这是一种超越。思念天上的事，思念永恒的事。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呢，思念永恒像什么呢？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弟兄姐妹读经啊，读圣经，耶稣带领门徒去了变化山、变相山，雅各、彼得和约翰在山上看到永恒的荣耀，他回到山脚下的时候，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当你跟上帝之间连接起来的时候，上帝那个生命的泉水涌流到你的心中，那个大爱的窗口向你打开，大爱的河流向你打开，涌流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永恒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们把那些不重要的看得太重要了。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苦难，弟兄姐妹，为什么到教会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常常明白，向天上看，你要看地上没有一天我们会快乐的。要么孩子有问题，要么夫妻之间有问题，要么你工作有问题，要么你身体有问题，要么你和你所有的关系有问题。你整天看这个世界，你的心灵变得越来越窄小。神叫你要往天上看，仰望永恒，思念上面的事，这样你的心被开阔，你的里头开始飞跃，你的里头开始超越，像鹰一样展翅上腾。有人说哎呀，牧师我知道啊，你是讲了很多字了，我都知道，怎么办？我上个礼拜请弟兄姐妹，我说你每个礼拜每天哪怕五分钟十分钟，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向他祷告，用他的话语在你里头工作。我今天跟说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两件事情不要忘记了。我们都懂什么叫 trying， 什么叫 training。 trying 就是试试看， training 就是说我要操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你到一个体育馆去，我 try 一下，哎，这是哑铃，我 try 这个自行车我 try 我试一试看啊，那是一个哭声器，我 try 一下，哦，不合适 ，forget it。你看，是不是叫 try 一下 ？try 就是说我没有 commitment， 我也没有计划，我也没有决定，我只是 try。那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处于这么样的 try 的光景。圣经上说错了，你真的想随从圣灵、服从圣灵，过一种像鹰一样向上展翅上腾的生活 ，try 是不够的。有 training， 什么叫 training？ Disciple 就是说做门徒就是 training 的意思。什么叫 training？ 就是操练你自己。什么叫操练？我有一个决定的计划，我决定我到体育馆去锻炼身体，每天雷打不动，我要坚持，这叫做 training。 我有个目标，我要身体好一点，少吃点药，好一点，我锻炼，那这叫 training。 你有个目标，有个计划的，是不是这样？你要成为好的钢琴家要 training， 好的歌唱家要 training， 你的公司给你提供工作的时候，首先要给你 training， 这样的 performance 才好，是不是？圣经告诉你，如果你随从圣灵向上飞跃，不是一句话，你要有一种常常思念，要 training 你的 mind。 主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有的时候我安静在神的面前，形成生活的一个习惯，你的里头好像跟喜乐的河、生命的河好像正交集起来，我的里头很枯干。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每次靠近神的时候，你的里头是不是多了一点喜乐？你仰望神的时候，这里面是不是多了一点刚强？是不是？当我们自己陷在我们自己的里头，我们有喜乐吗？没有的，真的没有的。我们没有能力面对人生很多的遭遇，没有的。神让我们的生活是要靠近他，神的儿女，我们效法他，像基督一样活在我们的里头，这是个新人的生活。这个新人的生活从里面开始，要训练你自己。所以我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每天上班的时候，哪怕坐在办公室电脑面前五分钟十分钟，安静在神的面前，用神的话语在你的里头读一点圣经，向神祷告，每天形成一个生活的习惯，神让你的心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那是得能力、得荣耀、得祝福的开始，让神生命的那种爱流淌在你的里头，圣灵把爱浇灌在你的里头，不是一次了，要不断流淌在你的里头。这个人，这个姐妹很不容易，他们现在在选他，是感动福建的四大人物之一，能不能选上我还不知道。好，他儿子3岁的时候他离婚了，苦不苦？苦。你们经历家庭破裂的你可能不知道，经历家庭破裂你就知道，3岁的时候他的丈夫离开他，他带着3岁的儿子开始生活，儿子就是成为他的希望，成为他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所在。后来儿子去台湾辅仁大学读书，儿子生下来不会跟人交往，谈了女朋友，恋爱失败，儿子患上忧郁症，后来儿子跳楼自杀了。你比他更苦吗？真的苦。婚姻的破裂，他心中已经有很多的苦毒，是不是这样？按理说他有很多的理由，愤怒、苦毒，甚至恶毒，是不是这样？然后他儿子又没有了，就剩他一个了。你看有没有理由去苦毒？有没有？有没有理由去恼怒？有没有？有没有去诽谤、咒骂？有没有？有，都有。他有没有理由说，我希望天下人家都像我一样，家庭崩溃，儿子失去？那人在苦毒的时候会这种想法，是不是这样的？恶毒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想法？有的，是不是这样？他离婚之后他信靠了耶稣，可是他痛苦，儿子去了以后他更痛苦，他每天埋怨神为什么遭遇这样的事情。这是任何人都会这样的经历，像约伯一样， 他会埋怨神，神啊你在哪儿，他会埋怨。可他一边埋怨的时候，他人生最低谷最黑暗的时候，他没有离开神。有些人在黑暗当中马上就离开神了，他没有离开神，他转向神，他向神祷告，他向神祷告，他每一遍的读约伯记，读好多遍，他始终说，神啊我要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受难，我不明白，我想明白我不明白，但是不让我儿子白白的死亡。他常常讲这样的话，不要让我儿子白白的死亡。你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呢，儿子没有了，家庭没有了，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有理由活在阴暗的地方，有理由活在苦毒当中，有理由把自己包裹起来，有理由有个恶毒的心态，是不是这样？有人说我自己不好，我希望别人周围的人都不要好，是有这种恶毒的心态，是不是？但是他没有，他自己搬到辅仁大学去读书，读心理学，成立了一个，把自己家门向所有的学生敞开，帮助那些大陆的孩子。后来大陆的年轻人就称他为刘妈妈。后来台湾的媒体报道他说，他身上有一种叫大悲化为大爱的力量，让人看到美好和希望。弟兄姐妹，圣灵带领他进入人生最黑暗的地方，圣灵同时把他拔高到上帝的宝座的面前，让大爱流淌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是上帝国度的子民。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的国度，全完了。但他活在神的国度的里头，大爱流淌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这个爱不但流淌在你的里头，同时的爱也接着他流淌到别人的身上。你知道1982年有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叫马尔克斯，是拉丁美洲的，他有句很著名的祷文，他说，上帝啊，把我的苦毒，把我的冤恨写在冰上，然后等候太阳的升起。美不美啊？我再讲一遍，美不美不美啊？上帝啊，把我的苦毒和冤恨写在冰上，冰啊，冰冷的冰，然后等候太阳的升起，好不好？好像你们都没有私情一样。我看到这个诗句的时候，我心中都痒痒的，很舒服啊，是不是？我要仇恨苦毒把它写在冰上，心中本身就是冰啊，你心中有苦毒有恨，心中就是一片冰凉的，是不是这样的？他主上帝啊，把这个冰，把苦难，把这个仇恨写在冰上，然后等待太阳升起。太阳升起是什么意思啊？化掉了嘛，对不对？上帝的爱就像太阳一样，愿意临到你。问题是什么？你躲在那个冰窟窿里头，不愿意敞开窗户，敞开大门，阳光永远照不进来。所以你一生活在苦毒、怨恨、抱怨、不得志、痛苦当中。你怎么有 good life？ 你不可能 good life， 是不是？上帝不爱不但领导你，化解你们的冰冻，他要爱通过你流淌出来，就像这个姐妹一样流淌出来，这才是大爱。好，没有了，算了，今天没时间讲这个啊。我劝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神的心是让我们活在爱中。我知道我们中间每个人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愁苦，我们有爱就有伤痛。如果我们中间婚姻有过失败的，我为你祷告，让你抓住神的大爱，让这个爱流淌到你的心中，让这个爱融化你里面的苦毒，融化你们的幽暗，然后让爱从你的生命当中流淌出来，帮助那些在婚姻当中有挣扎的人。如果你的儿女有这样一个痛苦，让大爱涌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仰望天上的主，不是天地都没有了，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帮助那些儿女有问题的家庭。如果我们中间身体有绝症的，身体有疾病的，让大爱临到我的心中，我是蒙爱的孩子，我是被永恒被造的，被永恒被拣选的，让那个爱流淌在你的心中，除去你们的恐惧，除去你们的悲凉，让那个爱融化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帮助那些身患疾病的人。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在做这样的事情，感谢神，让爱流淌在你的里头，上帝的爱总是伴随着喜乐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中间有工作失业的人，那段时间很苦，哎，感谢神，你靠近神，神啊，你有最好的预备，让那个爱流淌到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帮助那些有失意的人。 这样弟兄姐妹爱在我们中间就流淌出来，我们不是每个人就冰封在一个小自己的小房子里头，心灵的一个幽暗的角落里头。神让我们的心是让我们效法神，活在爱中。如果我们教会每个人都一点爱，这个教会就充满着喜乐，充满着盼望，充满着活力，是不是这样？说巴不得弟兄姐妹，主啊，你的心意是让我活在爱中，神就是爱，基督就是爱，圣灵把爱浇灌在我的里头，让我活在爱中。爱是从一件小事开始，不要做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我们世界上人因为世界问题越来越多，因为人们都想做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从来没有人愿意做小事情。耶稣都是做小事情。哦，你们家孩子有病了，他去给你祷告。哦，彼得岳母有病了，他给你去看望你，都是小事情。可做小事的耶稣改变了全人类。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好了，我讲了一半了。这儿还有一句话，让你看看这个世界国度的生活，世界爱的样子。讲爱，对我们现代人马上想到一个东西是什么？性。我们现代人讲爱，今天讲到性，没有性爱不叫爱，是不是这样的？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头，讲爱一定是讲到性爱的。除了性爱以外，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因为远离爱的本源，远离基督，我们什么叫爱？没有的，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今天看，这就是一个世界子民的生活，误会、淫乱、贪婪、淫词、妄语，这样的人和神的国无关。告诉你，神的国的子民是一种生活，世界国的子民是另外一种生活。他认为这是一种 good life。我看到一个报道哈，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研究所叫社会学所，这个所搞了一个调查，调查有11所高等院校，他发现一个现象什么呢？说现在高等院校的孩子哈，有 52% 的女孩子，他们愿意被人包养。我看到这个调查结果以后，我是很震惊的。这里面可能水分也很大啊，可能水分很大，我不知道的。有些你知道中国人对这种民意调查从来不当一回事，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哈哈哈笑一笑啊，我愿意被包养，他不一定真这么想的。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啊，愿意被人包养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弟兄姐妹，我看过以后，我想一想，这毫不奇怪啊。我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没有神，没有基督，也没有圣灵，什么都没有。Ultimate reality 就是物质，不是神，什么都不是，就是物质。那我活在这个世界，我怎么活重要吗？不重要，怎么活都不重要，因为我一生只有80年，我怎么活都不重要。那我现在被人家包养，我既不要努力，也不要辛苦，还能享受，我何乐而不为呀？这就是现代人的这种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被人包养嘿嘿挺好，不是吗？所以你看到一个世界，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远离十字架的时候，远离圣灵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他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讲一些很抽象的问题，弟兄姐妹，最重要的问题决定你的生活。我刚才讲到前面，有没有神？如果你没有神的生活，就自然会走向这种生活，早辞的问题，早辞的问题。因为一切都是物质，什么都没有神圣的东西，我这样活有什么不对啊？而且我很快乐啊，是不是？但是做妈妈的、做女儿的，特别是做父母的，开始觉得哎呀，别人家包养不好吧？你放心好了，过了20年以后，父母的观念也会改变的，这有什么不对啊？会改变的，这就是世界。因为你没有一个爱，没有一个原则，没有生活的一个定向和目标，没有一个神圣的世界，你活的就是这样。今天我们讲的爱就是讲的性，你知道吗？你没有上帝的世界，你跟谁学？我们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你是效法神。这个世界里没有神，你效法谁？效法谁？我们都在跟人学，是不是这样？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是什么？请弟兄姐妹背一背。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是什么？不要，不从恶人的计谋，然后呢？不占罪人道路，然后呢？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从。不做啊，不站，不做，这是告诉你，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头，你有老师的，这些不从、不站、不做，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周围有老师啊，我们跟着他学。你不跟主学，你不跟基督学，你不效法神， 不成为神的学生，不成为基督的学生，不成为圣经的学生，你就成为世界的学生，跟他学。学什么？就是作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你们知道这个 Kaiser， 我们知道有很多 Kaiser， 是不是？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他有个基金会，他们做了一个调查。他说在美国哈，这些孩子们从他开始读书开始，一直到他上大学年间到18岁，他已经看过多少小时的电视？你们知道看过多少小时吗？15000以上，15000个小时以上电视。而美国电视呢，他告诉你 ,70% 的 program， 70% 的 program， 你记住哈 ,70% 的 program， 电视哈，都跟性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性爱有关系。你的孩子就是在这种生活当中长大的。而且现在的这个技术哈，这种编辑编故事的人把那个性爱啊描写的这是美啊，是不是？那个画面，那个故事，让你觉得这就是人生。Good life. Yes, this is good life. 每天这个东西都在帮帮你，每天都是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是跟着这个世界学。无意当中你的 mind you sit 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好多的父母啊，好多的父母，孩子啊，你长大了，我也管不了了，注意啊，将来跟男女交往的时候不要吃亏。儿子嘛，小心一点啊，不要传染病就好了。女儿嘛，小心嘛，不要受人家欺负啊。那我们都是这么想，是不是这样？我们都希望他不要这样下去，可是他心中有什么力量让他去抗衡这个世界的诱惑和试探？自己变成世界一种流行的一种趋势。我前天收到一个Xfinity 啊，是不是叫 Xfinity 吗？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广那个那个是叫 Cable TV 是 Xfinity 是不是？是吗？哈，我吃了一惊啊！它的广告，其中有一个 program 有一个program， 它里面可以提供266个 channel， 266个频道。你家电视要这么多频道干嘛？如果这个频道里的电视内容哈，有70%的都是跟性有关，你的孩子往哪儿去逃啊？你希望他能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就是这种生活。今天收集人们收集这个网站，最热门的网站，顶级的最高的网站就是色情网站。我们认为这就是爱啊，因为没有标准，没有上帝哪有爱啊，没有基督哪有爱的标准啊，我们根本就没有爱的尺度。叫他能活出爱吗？做个秀还可以，让我真爱吗？不可能。弟兄姐妹，这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你明白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中。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让你远离这个世界，但是圣经告诉说你要超越这个世界，因为你是上帝国度的子民。我不是说教会是个道德群体，不是这样的。信耶稣就是做好人，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信耶稣不是做好人，不是的。你讲这个话是有问题的。教会也不是一个道德群体，不是的。你的应该是个道德群体，但是你的目标不是。教会是个新人团体，新耶稣是成为新造的人，你的里头跟神的爱连接起来，你里头有新的生命在你的里头，这样你才有爱的行为出来。弟兄姐妹，你如果你里头没有新的生命在你的里头，外面的行为都是作秀。政治家们不 care， 政治家们说只要你做得好就行了，管你内心乱七八糟没有关系，但是上帝 care。上帝是国度的子民，你是新造的人，你在爱的里头，在上帝的国度的里头，活在神的爱的里头。就巴不得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下面还有一句话，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被临到那些悖逆之子。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没有结婚还是在谈恋爱中间的青年的弟兄和姐妹，你要警觉这个虚浮的话，包括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要警觉这个虚浮的话。这个世界的国度，他的生活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他要通过很多虚浮的话。所谓虚的话就是空洞的话，没有真理的话。什么叫没有真理的空洞的话？告诉你整个宇宙它的 ultimate reality 就是物质，既然是物质，没有上帝，哪有道德标准？ 既然没有这个上帝存在，你怎么样活都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你只有80年的时间，你怎么活重要吗？不重要啊。这叫 empty words， 这叫做虚浮的话。但是你是上帝国度子民，你知道上帝永恒的真神，他才是 ultimate reality。 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告诉你，世界上没有这种爱，真正的爱是苦难，跟爱融合在一起。十字架就是把爱和苦难融合在一起，在这个世界当中，爱只能通过苦难表现出来，这叫做大爱。上帝叫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你不要被虚浮的话来控制。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你一旦接受了一个进化论，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神，他你这样这种生活方式不会太远的，真的不会太远。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家庭分崩离析，道德沦丧，你等着看。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头，我们还有选择吗？没有，没有别的选择。你的父母能跟这个世界抗衡吗？你不可能。你能跟现在媒体抗衡吗？不可能。除非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什么是 good life。 good life 是有大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融化你内在的苦毒、冰霜、恐惧和绝望。当爱在你的时候，即使我身体不好，但是我知道我是为永恒活着的。当上帝爱在你的里的时候，你活在苦毒怨恨当中，你不能赦免的时候，圣灵替你担忧，圣灵告诉你，孩子，这不是一个蒙福之道，这不是上帝儿女的生活方式，你要从苦毒当中出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们中间还没有谈恋爱的弟兄姐妹，我请你一定要记住，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今天的世界告诉你，性是什么？性就是商品。你看《花花公子》杂志是不是？他把性搞成一个商品。什么叫商品呢？你到 Safeway 去买鸡蛋、买奶油、买面包，就是商品啊！我就买个东西嘛，对吧？就是商品啊，是不是？他把性搞成是商品，那不就消费一下没什么？我们中间还谈恋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性是神圣的，性是宝贵的，是上帝给人类的极大的一个恩赐。大家婚姻里的性、性爱是神圣的，在婚姻之外的性是咒诅。那现在有个虚浮的话告诉你，啊，圣经关于性的教导已经过时了。先两个人先住在一起啊，建立亲密关系嘛，彼此了解嘛，不行再分手嘛。当你自己虚浮的话进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忘记了神的爱。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孩子活在那种苦毒、怨恨、忧伤、自责当中，因为为什么？他以为性爱就是爱，他以为就是爱，他的生命没有跟那个生命的源头来连接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父母们，我觉得我们跟孩子要教导什么是大爱，什么是真爱，圣灵是不是在你的孩子的生命当中，让他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爱、神圣的爱，他的生命有没有被圣灵所触及。否则在世界当中，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儿子将来有没有会感染艾滋病，你的女儿是不是会被人家欺负，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真的不知道。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呼召我们，我们成为新人，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我们要有一个新人的样式。神给我们的心是效法基督，要凭爱心效法神，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一样。你的爱的源头是神，爱的标准是基督，爱的动力是圣灵，圣灵是活水泉源，透过我们的生命流淌出来。你的家不再一样，你的婚姻也不再一样。我们很多的父母现在已经是很快乐的人了，是不是很快乐的人？你的工作很稳定，孩子们都大了，可是为儿女我们忧心。巴不得今天我们中间所有的父母，我们在神的面前明白这个真理，让他明白神的爱，明白 What is good life? How to live a good life? 没有基督，没有上帝，我们的生活也许是性欲、性爱给你带来暂时的快乐，可是带来永久的痛苦。我遇到一个男人，他痛不欲生， 他痛不欲生，家庭跟另外一方之间他没办法取舍，痛苦痛苦。我说不是快乐吗？他现在不快乐，我想赶快摆脱。怎么摆脱呢？摆脱不了。这就是世界，我现在变成个流行的方式。所以爸爸的神知道我们是国度的子民，神顶我们有他美好的旨意，让我们效法神，效法基督，随从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感动，圣灵在你的里头带你进入人生最低潮的地方，最阴暗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在圣灵带领你像鹰眼展翅上腾，你看基督，仰望基督，仰望永恒。就像很多的小事情过去了，很多大事情变成小事情了，因为你知道永恒比什么都重要。你有永恒的基业，就像那些东西得失那么重要吗？神给你，感谢神。大家上个礼拜记得，我还觉得我讲了我乘火车的经历，是不是？如果你的一生只有80年，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你应该拼命的挤到那个软卧睡几十年吧，因为后面就没有了。如果上帝让我住软卧，我就感谢神。如果上帝说孩子啊，你就是应战吧，没关系的，几十年你还有更荣耀的东西等着你，你说应战重要吗？也不重要，是不是？我爸爸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充满我们，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你跟世界不一样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爱，你就是爱，在基督你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主啊，让我们成为有爱的人，让我们效法神，效法基督。主啊，让我们成为爱流通的一个管道，让你的爱透过我们，不但洗去我们的恐惧，洗去我们的罪污，洗去我们的苦毒和不赦免，洗去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污垢。主啊，你的爱带领我们像鹰一样展翅上腾，让我们仰望基督，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基督，让我们是一群有天上基业的人，我们是有永恒指望的人，我们是有天上家乡的人，让我们活在你的里头。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有爱的教会，让我们每个人心中被你的大爱所充满。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